龙凤大侠白玉祥和许夫人，一见少侠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品貌俱佳，真是心花怒放。不但他们高兴，九龙山石海岛偏富债主上百人，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就连这姑娘一字峨眉白淑贤，那么性娇气傲的人，一见周文志是一百个愿意。但是这姑娘啊，十分脾气古怪，谁也没想到她站起来了，跟白玉祥说：“爹，既然我盟叔来了，我盟兄也到了，咱们九龙山石海岛觉着非常光荣。我听说电光侠周英誉满全球，功夫压盖神州，他老人家我不敢问及，但是我听说我这个盟兄功夫也十分了得。今天我提出个要求，我们打算当场比比武，不知道爹爹意下如何呢？”哗，大伙全乐了。嘿，这姑娘平时挺腼腆，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么提出这个要求？要比比武，太好了！在座的都是内行，都是练家子。众人闻听，鼓掌称赞。白玉祥笑着看了看电光侠周英，又瞅瞅少侠客周文志，贤弟啊，你以为如何？
好，好，好，好。
文志啊，你妹子提出要求来了，嗯，这回就看你的了。在座的都是长辈，你把你的功夫也亮一亮，让大家给你点拨点拨，怎么样？周文志就一皱眉。心里说话，这个丫头片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我听得出言语之间带着挑衅，那意思有点不服我呀。我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当众出丑？练就练，能怎么的？周文志也站起来了，叔叔，既然大妹子提出这要求，我遵命就是。
好，好，好，好，说练咱就练，
把吃喝全撤下去，屋里能练吗？练不了。大家走出厅堂，到这院里头，这院十分宽敞，收拾得整整齐齐，在廊檐之下重新挑摆桌椅，一百来号全都坐下。电光侠周英、龙凤大侠白玉祥、许夫人、张灵宇等就中落座，其他的人燕翅排开。那么姑娘白淑贤提出的要求，首先她得亮相。你看这个姑娘平时说话脸就红，但是在练武方面绝不怯场。姑娘一看一切就绪了，赶紧把斗篷闪掉，汗巾纱腰是绢帕罩头，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身形一禀，噌跳到天井当院，然后冲四外一抱拳：“爹、叔叔、各位前辈，我可要献丑了啊！”说个献丑，往下一哈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这趟拳叫通背十三式。周文志众人在旁边看着，以为这姑娘这个样弱不禁风，但是伸伸手这一看，真是刮目相看。哎呦，真有两下子。再看这姑娘伸手抬腿快似猿猴，每一招每一式都有独到之处， 通背十三式是最难练最吃功夫不过呀。再看姑娘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白淑贤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收招定式，然后一笑，各位大家多包涵。连周文志也不住地点头称赞，其实说话怪不得这姑娘骄傲，真有两下子，想不到一个女孩家家居然有如此身手，她也就赞成了。姑娘练完了不就拉倒了吗？啊，没完，吩咐小丫鬟取我的剑来，把宝剑给取来了。再看姑娘探出描花腕，一摁燕翅推崩环，嘎崩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把青龙剑拽出来了，院里打了道立闪。姑娘接着练了一趟八仙剑，你看那拳脚不错，剑招更精妙。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到了后来呀，光见一团剑光，看不着人影。这院里是冷气袭人，姑娘的身子是滴溜溜乱转的。好，太好了！众人一片掌声。白淑贤练完了八仙剑，把剑交到左手，冲着大家一笑，把宝剑还匣。有人把斗篷拿过来披上，在一旁落座。再看姑娘眼角眉梢带着得意的神情，那意思怎么样？嗯，这回让你们知道知道吧，女孩家也有了不起的身手。正在这时，白玉祥扭向回头看了看周文志，老蒙侄，你妹子练得怎么样？
好，
果然受我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小姐平时也没短了下功夫。老先知啊，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是自家人，练得好与不好呢也没人笑话。既然你妹子练完了，老朽斗胆想看看你的武功怎么样啊。老伯小侄遵命就是。唰，周文志把外衣闪了，头一晃把大辫盘好了，然后来到院当中。各位，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比方才姑娘要差得多得多，不过大老爷们既然要练，那我就尽量的练好，希望大家多多的包涵，说练我可就练。走，啪打了个旋风脚，紧跟着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罗汉拳。他是男人呢，练得十分刚烈，而且罗汉拳是他的拿手好戏，那真是身手赛瓦龙，拳手如卷饼，身似蛇形，腿如钻，双臂挂并风声，好啊，太好了啊，雷鸣般的掌声。白玉祥手捻虚髯，注目观瞧，暗自称赞，不愧是少侠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看他说话挺客气，真练起来了，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练得棒极了。 练完了一收招，依然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你说书怎么老说这两句话呀？说明啊，人家功底深。比方说练完了，累得脸红脖子粗，大汗横流，嘘嘘带喘，这没真功夫。真正有功夫的人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这玩意儿得有长进，就看出功底深厚来了。哎，白玉祥提出来，不但要看他的拳脚，还要看他的兵器如何。好吧，周文志也没客气，亮出自己那把长剑，这把大宝剑，剑都之外剑把有七寸长，剑苗子三寸六，加在一块四尺多长。要在古代呢，这种利器应当骑马使用，因为骑马打仗嘛，这兵器得长，不然你够不着对方。但是周文志呢，偏偏在部下使这种长剑，这玩意儿练起来实在不容易啊。再看周文志，先练了个仙人指路，紧跟着练了一招叫孤树盘根，左展翅右展翅，身形转动，也练了一趟八仙剑。那套路跟姑娘白淑贤相差无几，但是招法截然不同。男人练的他是比较刚烈的，以进攻为长处，这把宝剑是光滑缭绕，呼呼刮风啊。周文志有多大的能耐使多大的劲儿，把压箱底的绝招全端出来，四外依然是掌声不绝呀。等练完了，收招定式，一抱拳，各位大家多加指点。
好，太好了，没得说。将门虎子，来来来，重新排摆酒宴，以示祝贺。
吃喝个不离儿了。白玉祥心说，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电场戏，没谈到主题呀、啊、先把老伴儿让到里屋去了，老两口子商议。老伴儿，你看文志这孩子如何？
我一万个喜欢呐、啊，我太喜欢了。
那么问问姑娘怎么样？又把姑娘给找来了，问姑娘，你看周文志如何？要同意的话，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姑娘臊了个大红脸呐、啊，低头不语。许夫人就问，你倒是乐意不乐意说句痛快话？娘啊，你逼着哑巴说话，我不言语那我就是同意了。哎呀，你早说呀。女方同意了一百个没问题，剩下的是男方的，人家同意不同意？人你也看了，功夫也瞅了，这事儿有点耐难。所以白玉祥又把老三张灵宇给找来了。老三呐、啊，这事还得拜托你呀、啊，我现在急于求成，到底这门亲事能不能定下来，你去问问周老侠，让他表个态，我就放心了。
哎，好好，没问题，交给我了。
利用休息的机会，张灵宇来见周英周老侠客，寒暄几句之后，他就问老人家，这次你们叔侄来到九龙山石海岛，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大寨主、偏副寨主、我家夫人都非常高兴，当然你们老哥俩是有交情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两家的亲事的事儿。这姑娘您见过了吧？啊，怎么样？我说话没不过分吧？现在姑娘那头一百个乐意，就差男方这头了。如果老人家点点头，这事就算定下来了。现在大寨主等得十分着急，要等个确切的答复。 老侠客，你以为如何呀？
怎么办吧？
我不是说过吗？文治这孩子大了，二十有四，他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主见，我不好包办呢、是不是呢？我看那意思差不多，我们爷儿俩再商议商议，明天你们听个确切的答复。
喂，张灵宇一听这事儿老结束不了，可这么点事情还得等到明天，但又不能强人所难，勉强点个头了。好好，明天啊，明天等您的回信。当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电光侠周英把他侄儿叫到自己房里头，爷儿俩又窃窃私议。这周英啊，就跟周文志说：“孩子，你看这姑娘白淑贤怎么样？
好，
好姑娘，人样子一绝，功夫也不错。那他逼着要把这亲事定下来，孩子，你究竟愿意不愿意？”
我叔叔，咱在家说的话您怎么忘了呢？我现在替这姑娘惋惜呀。
我说这姑娘好跟定亲那是两回事儿。不错，姑娘人样的占一绝，功夫也出众，可惜她这家庭不行啊。叔叔您千万不要忘了，他们家是贼呀、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是朝廷的反叛，迟早有一天官军打进九龙山石海岛，他们就完了。到了那时，按照大清律治罪，护灭九族，刨坟挫骨扬灰。您知道这九族都包括什么吗？比方说我跟姑娘定了亲了，咱们老周家一个也跑不了，把咱家的祖坟也得给掘了。叔叔，就是姑娘再好，她就是神女，这件事我也不能答应啊。您就应该当时拒绝。
说的有道理。哎呀，自是我替这姑娘可惜呀、这么好个姑娘怎么生长在这个家庭啊。另外孩子，咱们此次到九龙山石海岛，名义上是相亲，实质咱来救人来了，救的是少侠和盛奎呀、咱可不能因小失大，你让我断然拒绝这可不行，那样就把白玉祥整个九龙山的人全得罪了，我们救人是势比登天，现在这个戏呀、还得继续往下唱，老叫他抱着点希望，别让他绝望。孩子，你千万记住我的嘱咐，明白吗？
明白。
叔叔，其实我是性急的人，干嘛非跟婚事搅在一起呀、救人咱就说救人得了呗，凭咱爷俩的功夫要救盛奎，至于费那么大劲吗？
胡说，
这九龙山非比寻常，你没看见吗？随便拉出一个人功夫都十分了得，人家手下好几万人马，你我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你懂吗？
那好吧，
这天就过去了。转过来到了第三天头上，早晨起来这周英啊就犯了愁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时间紧迫呀，跟金头虎贾明、镇九江涂灿、火的真君孔华阳是这么定的，三天听确定的信儿，救得出盛奎，救不出盛奎也得给人个明确的答复。怎么这时光过得这么快，一眨眼三天呢？今天无论如何得有个眉目啊。为了这个婚事，
哎呀，都整不清楚，救人怎么办呢？
他正发愁呢，张灵宇来了。这张灵宇是九龙山石海岛的军师，举足轻重，在白玉祥面前说话可算数。他是围着周家叔侄团团转，大早起他就到了。老侠哥，睡得怎么样？
哎，挺好挺好的。
您看还有什么不周到之处？
没有没有，
对我们关照的无微不至。那么您昨天告诉我了，说你们爷儿俩商量商量，这一晚上这么长，大概也商量出眉目来了，这个婚事到底儿能不能定下来？大寨主等着我的回话呢。
这样吧，我看呢，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最好我跟大寨主亲自讲一讲，当面锣对面鼓，就不劳张先生您费神了。
那好吧，既然你有话跟大寨主说，那我转报一声也就是了。
张灵宇心里挺不痛快，你看就这点事儿，磨得来磨得去，始终没有个明确的答复，我们也太上赶着点了。就我大侄女找不着人家，三条腿的蛤蟆没地方找去，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要是我女儿，我就不干了。结果大哥大嫂还钻了牛角尖呢。
张灵宇120个不乐意，回去把这话告诉白玉祥了。
白玉祥也不痛快，心说上赶着真不是买卖呀、啊，这干嘛呀、啊？这是
哦，当着我面说，那我就听他怎么说吧。当天晚上，在九龙山石海岛最高的地方叫观海亭，这是个制高点，把窗户推开。放眼观看，九龙山石海岛尽收眼底。这亭子花了不少钱修建的，白玉祥在此设宴，请周英两个人个别谈话，别带着其他的人。周英等离开孩子的时候，就跟周文志说：“孩子，我要跟白玉祥个别的谈话，我看此事不交代清楚了没个完呢，我都想好词儿了，有什么话我说什么，为什么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叫他心里做得有数。叔叔，您打算怎么说？能不能把笔告诉我？
哎，不，你放心，我会说
啊。我没回来之前，你平心，哪儿也不要去。就盛奎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
叔叔，三天时间可到了，今天晚上再不采取行动，我们对不起朋友。
我知道，我知道。
老头心里这个压力这个大呀，
晚上有张灵宇陪着，到了观海亭，白玉祥在这等着呢。一看老弟来了，盛情款待，让到亭子里头分宾主落座。由于今天晚上是个别谈话，旁人不得参与。张灵宇把人请进来，然后一笑：“我还有点事儿，告退告退。”张灵宇走了，他走了，周围这些仆人也全退出去了。这么大的观海亭，就剩下白玉祥和周英两个人。白玉祥站起来把门关上，先说了几句旁白，然后话锋一转，点入主题：“贤弟啊，咱们是生死的把兄弟，多头之后患难之交，无话不谈呐、啊。兄弟，今天我把你请来，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呀，有话明说，别兜圈子。关于孩子的终身大事， 你怎么想的？你究竟是愿意不愿意给我个明确的答复？